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联邦检察官呼吁举报中共病毒相关欺诈行为；中共肺炎疫情下，美政府提醒民众警惕假信息；美军中共病毒病例跳升，五个大楼戒备升级；蓬佩奥抨击伊朗隐瞒疫情；3M 公司明年将年产20亿只 N95 口罩；新西兰开始全国封锁；波音西雅图工厂将停产两个礼拜；东京奥运会将推迟举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多名联邦地区检察官礼拜一呼吁民众举报同中共病毒相关的欺诈行为，民众可联系全国灾害诈骗中心进行举报。司法部长巴尔亦已暗示美国联邦检察官优先调查同起诉中共病毒欺诈行径。目前的一些欺诈伎俩包括个人同企业在网上销售针对中共病毒的虚假资料，并从事其他形式的欺诈，冒充世卫组织或美国疾病控制同预防中心发送钓鱼邮件，为非法或不存在的慈善组织欺骗性地寻求捐款，在恶意网站或应用程序上分享疫情相关信息，从而骗取钱财，以及医疗机构获取用于中共病毒测试的患者信息，然后利用患者信息牟利等。司法部在声明中提醒说，目前还未有合法的中共病毒疫苗，世卫组织亦没有分发任何这一类疫苗。中共肺炎疫情扩散全球，近日来美国感染数字呈加速上升，美国政府除了全力应对疫情，亦开始着手应对同病毒同时传播的假信息。3月23号，白宫在其 YouTube 官方频道发布了两段视频，国务卿蓬佩奥提醒公众，在中共病毒蔓延之际要谨防假信息，并明确指出假信息的来源。国务卿蓬佩奥说，我想让每个美国人知道，去看可信的信息源，从你确信的地方获得信息，比如白宫网站、国土安全部网站、州政府网站等等。在这些网站，你会知道美国真正在做什么。这些谣传、假信息来自世界各地，但经常从这些地方传来，包括中国共产党、俄罗斯、伊朗。蓬佩奥表示，假信息不单止对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是破坏，对所有人亦是风险。美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需要明确，我们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信息来破坏我们所做的事。在五个大楼工作的一名合同员工因感染中共病毒周末死亡，国防部宣布将健康戒备级别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军人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继续跳升，但国防部和军方官员坚称，美军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并没有减弱。国防部长艾斯帕礼拜一宣布，将五个大楼健康戒备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别，进一步限制人员进入大楼，同时增加远程工作的人员比例。一日前，国防部宣布，一名在国防安全合作局工作的合约员工因感染中共病毒星期六离世。五个大楼星期日还表示，有111名现役军人感染了中共病毒。艾斯帕部长礼拜一承认，如果疫情继续下去，战备状况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艾斯帕说，当病毒继续扩散的时候，我们很明显会看到军队当中会有更多人受到影响，但我相信虽然这个可能会对战备状态产生一些影响，它不会影响我们在国内和海外履行国家安全使命的能力。 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政权向世界隐瞒中共病毒疫情真相。声明讲，今年二月，伊朗主要航空公司马汉航空在德克兰和中国之间至少运营了55个航班，进一步感染了伊朗人民，至少有5个国家的首批中共病毒病例都是直接从伊朗输入的，使数百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声明讲，伊朗政权无视本国卫生官员的多次警告，在九日内否认伊朗首个死亡病例。伊朗政权目前继续在病例和死亡人数上向伊朗人民和世界撒谎。美国目前针对伊朗的制裁没有包括食品、药品、医疗设备和其他人道主义物资的入口。蓬佩奥说，伊朗的文件显示，自一月份以来，伊朗的保健公司一直都能够自由入口病毒检测试剂盒。从礼拜一开始，美国 3M 公司将向纽约和西雅图输送50万只口罩，以满足医务界对这类产品的迫切需求。 3M 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罗曼礼拜发表声明说， 3M 准备在全美增加出货量，并从明年起使口罩的年产量提高一倍，达到20亿只。3M 目前在南达科达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生产线，每月可以生产3500万只 N95 口罩，其中 90% 将提供给医院，另外 10% 将用于工业，如能源业、食品和药品业，为从业者在疫情期间提供防护。之前 3M 生产的口罩大部分用于工业，只有约 14% 的产品供应医疗行业。疫情当前，美国政府上个礼拜通过法规，授权 3M 公司生产更多的医用口罩。新西兰全国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自23号而增至102例。总理当日紧急表示，将在48小时后实行全国封锁，同时警报升至最高级别。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全国讲话中表示，由于疫情有扩散的迹象，从这个礼拜三晚11:59起，对新西兰全国范围内实施前所未有的全面封锁，并提升警报级别到第四级。全国封锁将维持四个礼拜，在这个期间超市将保持开放状态，所有非紧要的生意都将关闭，除了基本的外出，每个人都必须留在屋企。政府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更新和建议。在四个星期结束时，政府将评估风险和社区传播程度，然后决定将警报降至三级是否安全。在封锁期间，警方会加强巡逻，新西兰国防军亦将加入协助。全国封锁政府任务组警察专员迈克布什表示，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违反规则，将严厉执行处罚。波音公司礼拜日表示，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该公司将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普吉特海湾地区的工厂生产关闭两个礼拜。波音公司大部分的生产集中在华盛顿州，而华盛顿目前处于紧急状态。波音公司的几名员工已经确诊感染中共病毒。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些行动是为了确保员工、他们的家人和当地社区的福祉。行动将包括随着客户的要求而有序关闭工厂。为飞机制造商生产发动机的通用电器公司礼拜一较早时表示，由于需求下降，他将其关键的喷气发动机部门的美国工人裁员 10%， 约2600人，并进行90日的发动机维护和大修工作。国际奥委会委员迪克·庞德礼拜一表示，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国际奥委会已决定将东京2020年夏季奥运会推迟举行。这项赛事是124年来的现代历史中首次被推迟。此前主要体育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经在礼拜一宣布，如果奥运会不推迟到2021年，他们将不会参加。庞德告诉路透社，推迟一年似乎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个将意味着原定于今年7月24日至8月9日的奥运会很可能在2021年夏天举行。 推迟将对东道国日本造成打击。日本已经吸引了超过120亿美元的投资，包括赞助商和广播公司在其中投入了巨额资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密歇根州宣布居家防疫命令，意大利疫情死亡人数增幅四日来最细，防疫至边界货运大塞车，欧盟要求15分钟快速通关，蓬佩奥抵阿富汗斡船，盼挽救同塔利班协议，纽约州州长傅莫指示医院扩容 50%， 美南公布菲律宾海试射导弹图片，因应疫情冲击G20 将以行动计划，两兆美元纾困案，卡国会美财长有信心达成共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州州长卢雷琴为特麦礼拜一发布了留在家中保持安全的行政命令，指示居民尽可能多留在家。这项命令在3月24号上午12:01生效，一直持续到4月13号。惠特默在推文中说，除了关键的工作和需求，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留在家，我们就可以减轻中共肺炎的传播。根据密歇根州政府的一份声明，该命令还将有助于防止该州的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腾出时间来生产重要的医疗设备，例如测试套件和通风机，并防止病毒导致的死亡。截至礼拜一下午，密歇根州确诊1319个中共肺炎病例，其中16人死亡。礼拜一，意大利的中共肺炎死亡人数增加了602人，是四日来最小的增幅，而新病例的数量亦有所放缓。民事保护局说，一个月来中共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6077人，确诊病例总共63927人，在过去24小时内增加了4789人，是五日以来最小的增长。伦巴第北部地区最高卫生官员朱利奥·加莱拉表示，今日也许是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月份里面第一个积极的日子。他告诉记者，现在不是唱胜利的时候，但是我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意大利 62% 的死亡人数集中在该国人口最多、最富有的伦巴第地区。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席尔维奥·布鲁萨弗罗表示，近期死亡人数和新病例的下降是否会继续下去，目前还不能够落结论，原因是进行的病毒检查数量亦大大减少。欧盟礼拜一敦促27个成员国必须缓解当前边界通关的阻塞情况，让货运车辆能够在15分钟内通行各国边界，以确保民生基本物资和医疗设备运输顺畅。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一段影音声明中表示，防疫措施可减缓中共病毒的疫情扩散，但亦影响交通顺畅，有时候还瘫痪了运输，因而导致物资流通迟缓且有短缺的风险。他指出，这个周末有些边界关哨大排长龙超过40公里，等候时间长达18个钟头，这种情况不能够再次发生。路透社报道，欧盟执委会已经要求成员国指定部分重要关哨设立快速通关，其中包括铁路、航空、海运和水道的关哨。执委会表示，通过这些关哨时等候不能够超过15分钟。欧盟国家亦应该暂停任何管制措施，例如在周末或夜间禁止驾驶等禁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这次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是为了挽救美国和塔利班达成的历史性和平协议。今年2月29号，美国和阿富汗反政府组织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和平协议，美军将逐步撤离阿富汗，而塔利班保证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在美军撤离过程中，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将按计划展开正式谈判。这项协议2月份达成后，因为阿富汗内部的政治争端而遭到破坏，部分原因是阿富汗总统甘尼和甘尼长年的政敌阿布杜拉之间的激烈争执。 阿布杜拉对去年9月的总统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使得阿富汗出现平衡政府的可能性增加，在双方之间选择谈判小组成员的工作亦陷入停顿。纽约州的中共病毒病例一夜之间激增 38% 至20875人。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发出紧急命令，指示医院将其容量增加 50%。库莫说，纽约是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州，但纽约市就确诊了12305个感染病例，所有病例中大约有 13% 的人已住院治疗，其中621名患者进入 ICU， 有157人死亡。库莫说，疫情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估计纽约州1940万居民中多达 80% 的人会感染中共病毒，但很少有人真正处于危险中。库莫说，目前全国各地的医院都缺乏个人防护设备，而纽约州在为医生和护士寻找更多装备方面有点运气，并且正在向全州的医院运送数十万个外科口罩、 N95 口罩、手套和防护服。在中共当局和美国因为中共肺炎起源争议而导致关系恶化之际，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神盾驱逐舰巴里号礼拜一罕有公开试射导弹的图片。这次导弹发射是在菲律宾海进行的，美军过往多次在菲律宾海举行演习，被指是以中共为假想敌。第七舰队指出，实弹射击是该舰队和第15驱逐舰中队所执行的印太安全任务的一部分，强调这次演习是支援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政策。第七舰队亦上传了俄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执行任务的照片。舰载战机在罗斯福号甲板上演练升降，罗斯福号战斗群和两栖突击舰美利坚号远征打击群日前在南海编队航行并举行演习。为应对中共病毒疫情， G20 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礼拜一同意延迟行动计划，但尚未公布细节。美国财长穆努钦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知，他国财长都同意采取行动支持自家经济，如有需要亦会同国际协调合作。自中共病毒爆发以来，排除中国大陆在外，全球已有超过300万人感染中共病毒，国际间死亡人数约为13000人。在疫情重创之际， G20 集团领袖未来几日将参加线上特别高峰会，预计峰会会由20个集团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举办。当前国际油价已跌至2003年以来低点，沙俄两国产能保持全部开放，不单止美国德州和 OPEC 组织达成减产协议的希望渺茫，沙特和俄罗斯短期内亦难以达到平衡点。分析师预计，国际油价可能很快跌到每桶10至15美元。礼拜一，规模达20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仍在国会参议院卡关，两党议员正就方案内容争论不休。在礼拜一的投票中，表决结果为49票赞成、46票反对，未达60票的通过门槛。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已连续两日陷入僵局。在民主党阵营中，琼斯是唯一投票支持共和党推动这项法案的参议员，尽管议程的推动尚待时间，不过有民主党人认为离协议已经不远。财政部长穆努钦礼拜一向媒体表示，我觉得我们很接近了，我们正尝试今晚做个了结。目前由于中共病毒冲击美国经济，全美近1/3人口被迫留在家中，数百万人无法工作。川普总统礼拜一已对外表示，美国不能够持续禁足和封闭，在无奈后的某个时间点，国家必须重新开放。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宣布接纳司法人员委员会的推荐，将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出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接替去年退休的马道立。
张举能法官是一位极具才能的法官， 并且是具备卓越的才干和领导的能力。他在司法机关和法律界深受敬重，他就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是超过7年，所以对于司法机构的运作呢，是有非常之丰富的行政经验。
正得立法会同意后作出任命，是基本法第90条的规定。按惯例，内务委员会会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向内会交报告，再提交大会表决。但内会自去年换届至今仍然停摆，主席都未选到，政府有没有信心在今年立法会通过有关任命？林郑月娥呼吁内会尽早选出主席，处理任命和其他的议案。
尤其是今日主持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去选主席的议员，是本身身兼大律师的郭荣亨议员。我想郭荣亨议员应该比更加多的议员明白香港司法制度的重要性，亦都应该是更加乐意去促成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早日是获得这个任命。
2018年加入终审法院担任常任法官的张举能，出年1月11号将会接替退休的马道立，出任香港回归以来第三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欢迎任命，深信如果张举能能获委任，会是出色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对任命深感荣幸，表明会竭尽所能确保法治及司法独立得以维持，个人权利和自由获得保障。对于特首林郑月娥呼吁内务委员会尽快选出主席，期望暑假休会之前完成张举能的任命程序。主持内会选主席的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批评林郑月娥试图将法官任命政治化，又指现时距离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马道立退休仲有10个多月。
由而家距离到下年的1月2021年咧，佢先系正式退休嘅。所以其实嗰个时间上系仍然有10个多月的时间。我不好明白为什么林郑要今天突然间扑出来去讲这件事，迫使内会尽快选出主席。但他这个运用一个这样的 首席大法官的任命去尝试解决这个政治问题，是政治化了法官的任命，是极度不智，亦都是非常可耻的。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就认为张举能在法律界有声誉，是适合的人选，又说如果今届立法会因为内会停摆而未能通过张举能的任命，将影响外界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印象。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去年年底宣布退休，法律界盛传张举能将会接任。不过当时有香港传媒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指出，张举能立场倾向政府，担心他上任之后终审法院立场会更趋保守。翻查资料，张举能过往曾经处理不少具争议性的案件，包括在2014年11月占领旺角期间，有小巴、的士和巴士团体申请禁制令获批，有市民提出上诉，但当时张举能和另一个法官驳回。张举能在判词中强调答辩人无权占据和堵塞马路，强调法庭有责任保障市民享有基本法保障的权利，不论示威者自觉有何等高尚的意愿，都不能够作出非法行动令他人的权益受损。另外在2016年本土派人士梁仲恒和游慧晶因为宣誓问题被撤销立法会议员资格，时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判词中强调基本法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可以凌驾立法会，所以全面采纳当时的人大释法，驳回二人上诉。资深大律师梁家杰星期二对本台指，张举能比法律界人士保守的形象，他出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处理梁仲恒和游慧晶司法复核判词，引起法律界康明人士较大的争议。
因为他讲到呢，就直情人大常委释法呢，是根据大陆法制来做的，而他自己呢就不懂得大陆法制的，所以根本呢就连采纳去考虑这个这样的论据和论点呢，他都直接觉得是无从说起的。那这个是很令我们失望的。他似乎在过去那10年做首席法官的时候呢，那个保守的程度呢都是挺令人担忧的。
梁家杰指，张举能接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正值法治风雨飘摇的时候，是任重道远，他要取信于香港及国际社会会有一定难度。
在整个法治的即是那个制度，其他的组成部分都已经是崩坏得那么紧要的时候，你即是司法机关就是唯一还保留少许公信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咯。咁所以我希望即是张举能能够明白，他现在这个时空去接任呢，是比马道立和李国能更重，到比他们还要远。即是其实他现在都是要争取去取信于香港人和国际呢，这个不是容易的事。
张举能现年58岁，在香港出生和接受教育，中学就读英华书院，之后在香港大学攻读法律，先后在1983年和1984年完成法学士学位和法学专业证书，第二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并在同年获香港大律师执业资格。1995年他取得新加坡最高法院讼辩人和律师的资格。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踏入严峻阶段，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二再公布新增30宗确诊个案，当中只有19人有外游记录。至于涉及本地感染的个案，包括6人和兰桂坊群组有关，部分曾经在潜伏期内到该区酒吧参与乐队表演，一人为兰桂坊食肆的服务员。香港累计确诊个案已经增至386宗。市民一直关注单靠自律方式的强制检疫令成效有几大，至到星期二凌晨，至少发现有4名人士怀疑违反检疫令离开检疫地点，例如当中有一名24岁男子自行剪断监察手带，并在荃湾一间车仔面店进食，有认识他的食客报警，警方和卫生署人员其后到场，发现他有发烧，最后送往仁济医院留医。而另一位违反检疫令的人士是一名13岁的少女，她被市民发现星期一晚在沙田石门一间日式餐厅吉豚谷进食。从市民拍摄的影片可以见到，少女手上戴上监察手带，这名少女被市民发现之后欲乘坐的士离开，违被拒载。
戴着手带出街讲都不得的嘛。
经调查之后，相信该名少女由机场乘坐的士往石门，计划入住酒店，但是在入住酒店前到餐厅用餐，这名少女需要转至火炭骏洋村进行检疫，而两间餐厅都要暂停营业，并安排了清洁公司消毒。其中吉豚屋董事总经理朱荣基就批评违反检疫令的人士非常自私，
咁同埋違反隔離令嘅人士咧，我覺得係真係好自私，好冇公德心。我哋即係冇諗過會係啲隔離人士會係咁樣個罔顧成個香港個安全啊！咁因為其實而家呢個咁嘅環境，我哋應該係香港人齊心齊，即係去抗疫噶嘛。
自星期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喺記者會上透露，目前就違反檢疫令發出408封警告信。署方有向警方寻求协助，已经找回部分违反隔离令的人士，并已送往隔离营，但暂时不掌握送入隔离营的数字。对于被质疑监察手带成效以及用酒店检疫的方法是否较家居检疫好事，张竹君就回应表示，接受检疫的人数众多，相关专家和政府高层会考虑包括香港的设施是否足够等因素。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娴预计未来患者数目将会增加，再呼吁大家合作，如无必要不要外出，先至是对医护最大的支持。
我们都希望呢，即是市民即是都了解和配合我们即是医护人员所付出的努力啦。如果入院的病人呢是不断地增加，无论我们即是几努力去开我们那个隔离病房，几努力去增加我们的人手呢，咁其實咧，我哋個能力咧，始終都係有限，始終有一日咧，我哋即係真係會應付唔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喺度再次呼籲大家合作。如果唔係必要咧，請你哋即係唔好外出。咁呢個咧，先至係對我哋醫護人員最大嘅支持。
同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再次表示，对于有人公然违反强制家居检疫令感到失望同埋痛心，认为唔值得为咗一次外出而面对还押同埋留下刑事记录。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尧就向本台透露，据佢了解，隔离病房嘅使用率已经达到八成。佢批评现行嘅检疫措施失效，单靠随机致电检查根本无效，需要加强执法，否则只会增加社区感染风险。
执法嘅时候有阻吓性嘅，其实或者系佢系真系唔系随机抽样话打几个电话就问下啲人系咪留咗喺屋企啊？嗰啲咁无聊嘅，而系真系。即係有人，譬如出咗街真係會被人拉走咗嘅，或者點樣嘅，咁你啲人就會即係有個阻嚇性喺度，佢就真係會留喺上屋企嗰度咁樣。同埋即係政府你要睇翻啲情況咯，而唔係就即係求其落講完個政策出嚟，確定執行就即係冇細節嘅咁樣，即係我諗係無助處理而家嘅問題咯。
而喺香港疫情未受控嘅情況之下，湖北省人民政府網站公布，湖北省武漢市以外地區。星期三凌晨起，居民可以凭湖北健康证明绿码，再接受检测之后，可以安全有序离开湖北。而封城两个几月的武汉，就宣布下月八号凌晨起解封，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武汉人同样可以凭绿色健康码离开武汉。罗卓尧对此表示担心，因为十四日隔离检疫是不是确切执行，令人质疑。如果大批湖北人士来港，会增加社区感染风险。而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就忧虑，很多之前被困湖北省的省外人士会离开或者来港，尤其无病征但是带有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可能会造成香港第三波的社区感染。他要求港府全面封关。同日晚上，港府宣布星期三将会安排第二批专机接着就是留在湖北省的港人回香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音。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我犹豫了很久是不是要选这个题目，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习近平自我救赎的可能。我之所以还是决定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可能性虽然非常之少，但利害关系实在太大，因此值得做最大的努力。今日我们在这里经历的很多事，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之前提起来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体验也促成了我选择这个题目的决心。习近平隐瞒武汉疫情的决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导致如此严重、如此深远的全球后果，不单止习近平没可能想到，我相信除了少数传染病专家，没人能够想到。不过很多人都没料到的是，习近平居然很快这样就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住。由此带来的新形势就是，习近平以为他有本事去做孤注一掷的豪赌。习近平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是不难理解的。这样不单止是因为他的烂妙策略曾经一再得手，而且因为他深知道自己这一次闯下的祸实在是比天重大。不单止一定会我将无我，而且都还会遗臭万年。也就是说，他这一次真的以为自己除了一条路走到黑，别无选择了。但是我的看法是，由于这一次中国病毒超强的传染力和毒性，习近平1月7日的错误决策事实上成为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效的催化剂。这样就意味着习近平匪夷所思地为自己创造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换句话说，面临中国病毒带来不亚于世界大战的大灾难，在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成为救人类也都救自己的大国。但习近平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反而决定继续在自毁伟人的死路上面走下去。这样的话，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去选择的呢？他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自我救赎、自救救人呢？我的看法是，习近平低估了国际力量对他改弦更张的潜在支持。如果中国全力和国际社会合作来到去应对这一场瘟疫， 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国际社会将会乐于原谅他的错误甚至是罪行。也就是说，由于这一场灾难可能会为人类带来的损害太大，中国若果能够在灾难和灭灾入面发挥重大的作用，国际社会将会既往不咎。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不是有具体实现的政治可能呢？我认为是有的，关键人物就是特朗普。如果习近平改弦更张，将会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因为习近平的转变将会有助于特朗普更快更好地应对这一次危机的挑战，从而极大地增加特朗普连任的胜算。特朗普还有可能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那个就是调解中国国内政治，避免中国国内政治出现灾难性的恶斗，尤其是为习近平以及中共权贵提供一条可以接受的退路。这个道理是非常之明显的，因为任何试图取代习近平的政治力量都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有人会问，特朗普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和反对习近平的力量合作来替代习近平呢？我认为特朗普会首先选择和习近平合作，因为这样的代价会是少很多。这样也都当然意味着，习近平如果选择和美国为敌，和国际社会为敌，特朗普可以完全选择和习近平的反对力量合作，而国际社会也都会支持美国这样做。习近平会不会找住最后的机会去做出明智的选择呢？我希望他可以，因为这样能够救到太多的人，更加是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可能会伤害太多的人。虽然习近平没有风险，更加不意味着他不会被清算，但即使因此而遭受到个人的失败，习近平仲是能够增加保存家人的机会。更加重要的是，他若果成功的话，他的名字将会因为德行而载入历史，而不是因为恶行而被载入历史。这个是梁京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在中国外交部公然说谎，将病毒责任推给美军，被美国反驳升级到侵侵，即是特朗普一再将这个武汉肺炎称作中国病毒之后呢，海外华人以至一众香港本地的大中华交就再一次左毒发作，加入声讨美国总统的行列，纷纷指责美国总统这种叫法呢，是令到华人以至亚裔在全球会更加受到歧视，令到华人和亚裔不敢上街，仿佛好像一连串的歧视和袭击是因为美国总统的说法引起，而不是中国政府隐瞒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所引起的，是荒谬之极。首先，这种讲法以一贯左翼成日强调的科学标准而言，是完全经不起考验的。全球针对亚裔人士的暴力行为在这两个月暴升，但是由于几个不同因素所组成，而当前的因素呢，就是中国隐瞒疫情所造成武汉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以周一也就是3月23号计算呢，最少30几万人被感染，万几人死亡。当全球经济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各国股票市场暴跌，亲朋戚友生病甚至死亡，失去了工作等经济的损失，甚至是失去收入要挨饿挨冻的情况，当然是会引起仇恨。而当中国制造这种仇恨，有些人没办法跟中国寻仇，因此转移视线，迁怒，凡见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这种所谓华人自称的中国的特征来仇恨，原则上当然是错误之极。但是这种仇恨是纯粹的种族主义吗？反过来看，中国人仇视日本以至日本人，这种国仇家恨又可以叫做种族主义吗？为什么从未见华人质疑过仇日是种族主义呢？甚至事隔82年都仍然要不断强化呢？反过来问，为什么当年日本有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改称南京事件，要被中国人示威抗议，甚至引发反日的暴力歧视行为呢？为免82年前的旧事令到中国人歧视日本人，为什么中国人从来都不将屠杀 改名做新型死亡事件，又或者死亡事件19371209呢？种族主义当然是错的，甚至将对中共的愤怒迁怒于普通的亚裔人口身上，亦都当然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纯粹讨论欧美各国内的种族歧视或亚裔的问题，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都不只是白人，是连黑人以及南亚人亦都同东亚裔是常有所冲突。近日所发生的冲突的源头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所作所为，而不在于武汉肺炎或者中国病毒的名称。记得疫情初起的时候，全球都将病毒叫做武汉肺炎，而当时没有华裔被针对的新闻。但是当中国改了名，当全球都跟随世卫改了名之后，为什么反而类似的歧视的个案却急剧地上升呢？这个现象正说明了引起歧视的由始至终都跟病毒名是无关的，而是疫情的严重与否。有些人基于自己的想象，幻想病毒改了名就可以减少亚裔被歧视，幻想美国总统叫两次中国病毒就会令到亚裔更被歧视，这个是完全自行想象，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持。更加严重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对中国隐瞒疫情是没有批判，对中国篡改这个病毒来源地胡乱指控美军都没有批判，对后来中国又发动文宣将病毒来自意大利亦都没有批判，但是只是针对反驳中国所作所为又用口反击的这个侵侵呢？这种态度正说明了有些人是是非是不分，不分轻重，对制造出病毒疫情、隐瞒疫情令全球流行甚至因此加剧歧视的罪魁祸首避而不谈，却走去谴责讲出真相、踢爆皇帝的新衣的美国总统，将过去所有的歧视责任呢就推到事后美国总统的一句中国病毒上面去。这一种是完全的逻辑混乱，更是颠倒是非黑白。中国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简单而言就是千错万错都不是中国的错，中国错连累他们。当人家将中国的账算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就忽然间哎呀变成人家是歧视啊、不包容啊、排外的错。这种平日无事就天天拿中国的红利，有事就拎出外国护照变回做非中国人的双重标准呢，当然是令人讨厌之极的。更何况长期以来呢，在欧美各地的华人有更多是拿了欧美的公民身份或者永久居留权之后呢，都仍然是以中国人自居，声称只是旅美，平日中国有荣耀，他们沾沾自喜之余甚至拎出五星红旗在人家的土地上面挥舞，甚至以此打击其他都被中国政府欺压的族裔，例如台湾人、藏人、维吾尔人以至是香港人。到今日呢，中国自己得罪全球了，变成了有辱就无荣了，就忽然间就不认自己是中国人了，认为自己是被歧视的美国公民、加拿大公民、英国公民、欧洲公民了。这种双重标准是不是令人刮目相看呢？我是林极，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中共将人变成非人。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败坏和变异，使得而家的年轻人没文化，不讲道德，有些人就好像狼崽子一样徒具人形。2004年开始，大陆风行狼文化，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都推崇狼文化，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的本性运用到事业之中，称为拼搏精神。好多人认为这个是生存竞争中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换句话讲，人不需要道德观念，在竞争中不择手段， 胜出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常言道，毒如蛇蝎，狠如狼。蛇蝎狼没有任何亲情，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食。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任何传统观念，做事情没有底线，在屋企唯我独尊，在公共场合打骂父母，更有甚者对父母视如叩首，一旦不合己意就大打出手，这样的人叫他们狼崽子，恰如其分。一、思想。一、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道德一片空白。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洗脑，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亦由此带来传统价值在人心中颠覆，道德一片空白。很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心入面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好听一啲嘅讲，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嘅认识同征服自然嘅美好愿望，创造咗神话。咁样一嚟，例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嚟嘅中国历史，变成咗神奇嘅想象。讲到古代帝王，心入边想到嘅封建专制，同中共一样拥有无法无天嘅绝对权力。殊不知，响神传文化中，天子为上天之子，需公行道德，诚信天地，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他，派更有德行的人来替换。据此，神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天子的称呼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刚刚强调了其权力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中华传统以公、良、温、俭、让为美德，今日的人以斗争、以恨为高尚，甚至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与天斗、与地斗，平时为一些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已成为天经地义。实际上刚刚是敬神以礼，待人以公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到日本旅游，很多中国人惊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礼让谦和的态度，其实这个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二、人对人像狼一样，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蛮横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思想和行为充满暴戾和攻击性。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经常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报道，灭门、弑父母、杀妻、投毒、爆炸、斩人、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的虐童、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强奸幼女、强拆、城管打人等等不一而足。2004年间，中共委托新浪网作大型网上问卷调查，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富余开枪的问题，三万余青年中有超过 82.6% 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袭击后，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栗。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岳嘉音开车撞到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岳嘉音落车查看，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她的车牌号，恶返回到车上拿出携带的匕首，对该妇女猛刺六刀将她杀死。恶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说，我要是她我亦捅，为什么没想住受害人，当时不要面的记车牌，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2013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与住同寝室的王阳因琐事发生矛盾，林森浩将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投放到寝室的饮水机内，王阳饮水后死亡。2013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仅仅因为停车纠纷，一名男子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内捉起，举过头顶掟落地下，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当街砸死女童事件令社会震惊。日常生活中， 为一啲琐事而大打出手嘅，更系司空见惯。年纪大嘅人不解咁话：中国人到底做咩呢？究其根源，呢个系因为崇尚暴力嘅共产党已经将恨灌入到中国人嘅血液。三，人同人就系互相骗。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80年代的假烟、假酒、假发票、官赌，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高喊打假，到千禧年之初，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到了今日，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从食品到住房，从商品到维修，到睇病求医，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见父母，无处冇诚信危机。今日的中国人真不容易，买菜买肉要具备鉴别有冇毒的能力，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小孩打疫苗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甚至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亦要能够鉴别其信誉。避孕药螃蟹、假鸡蛋、瘦肉精、苏丹红、毒胶囊、毒奶粉、假论文、豆腐渣校舍，各行业的抄袭造假，如今叫做山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因大量残留农药、激素、除草剂、杀虫剂、增熟剂、保鲜剂等有毒假劣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性功能障碍、女人生理紊乱、生育能力低下、儿童性早熟、婴儿畸形等等现象，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几十年以后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针对诚信危机，有人提出关键仲系政府嘅诚信，呢句亦冇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但系共产党会讲诚信咩？让贪官们放弃钱权交易，开放互联网，让人读呢本书了解真相，承认党嘅造假历史，呢、这个都无疑与虎谋皮。有人提出需要加强法制，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唔敢造假。但问题系边个嚟监督執行法律呢？边个嚟监督執法司法人员呢？边个嚟保证执监局官员廉洁呢？终于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中共亦在讲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响无神论嘅基础上讲传统文化，同中共已经破产嘅道德说教有乜嘢两样呢？告诉人们子曰诗云，人们就会坚持诚信了吗？举例来讲，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入面添加三聚氰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想要老老实实做本份生意的企业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这个时候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选择即使赔本亦要坚持诚信，定是随大流轻松赚钱呢？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被中共挖去神圣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比不出叫人坚持诚信的理由。实际上如果我们找回传统文化中被中共挖掉的内涵，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于一个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做好人踏踏实实，诚实守信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就好像过去随处可见的庙宇中写的，你控你，我不控你，人亏人，天喜亏人。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传统社会入面亦是有君子亦有小人，但是在今日这样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入面，只要有部分甘愿吃亏坚持道义的人，就会唤起更多人的善良。中国的诚信危机从80年代民间呼吁，到千禧年人大提案、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到如今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各领域都在研究，数十年来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方言教育，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 保护自己，人好难真正相信他人，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觉得世界是危险的，人与人都是虚伪的，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真理，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成为社会常态。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好苦好累，又无法自拔，人人又推波助澜，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数十年呼唤不停、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四、远远超过唯利是图。近年来关于袁妇女、拜金女的报道层出不穷，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财富、手段，晒出自家的豪宅、名车、名牌包、手表、首饰等等。在某相亲节目中，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问几位女嘉宾，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起骑单车呢？一位女模脱口而出，我还是坐在宝马入边喊吧。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口号。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亦引来很多人的厌善之情。这个是社会病态，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是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五、审丑时代。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尺度息息相关，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纯正的、善良的、光明的艺术。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甚至将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这种所谓的艺术又反过来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最终使人成为非人。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将低俗奉为时尚，将丑恶当成艺术。中国有所谓艺术家食死孩子肉，赤裸的身体上涂满蜂蜜，坐在厕所入面以吸引乌蝇满身，美其名曰行为艺术。好多人惊呼中国进入审丑时代。以前的儿童玩具人们都喜欢美的、好看的，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卖得越快。一些网路名人为了博取出位，以丑为美，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人甚至厌善他们的一举成名。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将餐厅装修成厕所的风格，用便器形状的食器装饭送，并且供应大便形状的冰淇淋。据讲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